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哎，应该是说只是你而已哦。好的，九燕爸爸，这个是跟这个塔库亚，嗯，很厉害哟。 那当然呢，这首歌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很喜欢哦，它那种 jazz 的感觉。好，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今天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是由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黄冠玉检察官啊，我们的主任呢，会来陪伴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最新的一个状况以及呢，对于现在我们还正在开这个所谓的根生保护的。这个座谈会总共有两天，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带给大家就是回家的力量，这个根生保护跟戒瘾复归之路其实相辅相成。那么当然呢，怎么样从黑暗走向这个光明，重新去做每人生的每一步这很重要之外其实要记得你身旁还有我们在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好，大家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丁看厅。
哪呢？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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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来看看这个重大的儿虐这个案件频传之下呢，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些未来的主人翁。那么台湾高等检察署就邀请了各界来分享经验跟建构一个柔性司法。那么这一次台高检就召开了一个穿透新生第一缕应该是第一道的缕光这第一道曙光也可以看你怎么去用它。那当然呢，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暨实务研讨会的部分呢，近年来也是针对这些重大儿童的一个案件屡屡的发生，所以引起很多人的一个广泛注视之外，那么也强化儿童的保护跟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台高检跟犯保呢，也邀集了检察官、医疗单位、律师、犯保协会等专家学者，还有包含在实务上工作的这些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经验。那当然呢，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个案讨论，可以提出一些实际上可以改善的措施，来预防一些悲剧的重演落实这些孩子跟家长的权益。那么为了防止这些儿童暴力的犯罪，我们颁布了检察机关重大儿虐案件侦办流程，还设计了6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的一个检核表，设立了影像中心来进行所谓的电脑断层扫描，希望说检察官在案发之初就可以积极的去介入处理，以免呢漏接了被害人。那另外呢，我们在后期的部分也参与了卫福部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儿童死因回溯分析工作小组。那这个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个案，那个案怎么去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改善的措施，来提供我们的政府来拟定一些政策参考，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达到一个叫做预防犯罪的目的之外，法务部也参与了卫福部的国民健康署的一个儿童死因回溯分析工作小组，主要也还是透过呢这个个案的讨论，有一些改善的措施呢，能够预防所谓的悲剧重演。那这一次呢，以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我相信这个大家一起来将司法早期介入跟证据的搜集策略来如何跨部门的合作。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说在我们的隐秘性的高又长期的一个受伤害的这些儿虐我们自己本身的检警机关还有警政社政医疗教育都必须要落实的，就是早期发现，好，及时介入，这样我们才能互相合作，让这个保护第一层就可以马上开始。那除了把这些经验分享之外，未来也会督导地检署的相关业务人员那用这个落实妇幼的一个保护安全决心，建构一个柔性司法的一个环境，让大家一起守护每个孩子的未来，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大家心目中的宝。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一次的这个上任，今天7月16号呢 办理交接的，也是矫正署的部分。那么矫正署长呢，周辉煌呢，在今天借龄退休，由法务部郑明谦将这个林宪明副署长，还有宜兰监狱的典狱长林芳燕纳入接班。那现在由这个林宪明升任为署长报请了行政院核定通过，也收到了公文，发出了派令。那今天早上11点呢，就做交接典礼，人事权呢就下放给新的署长林宪明署长，不干预所谓的矫正机关人事。那么典礼呢，创下了只有新旧署长两人交接的一个记录，没有其他监所的典狱长跟看守所的这个异动。那目前呢，是让这个林宪明署长上任之后，再由他决定怎么样来担任矫正署长，其他派令的这些矫正机关首长。好的，当然呢，这样的一个人事异动生效公告跟发布的新闻稿呢，当然这个也是暂时呢，在这个人事单位等到这个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一起介绍林宪明这个署长呢，他本来就是我们的警大犯罪预防系这527的中正大学预防硕士，曾任南投看守所、台东戒治所、云林监狱、桃园女监，林在云林监服务期间还有云林地检署的检察长郑明谦解释，所以呢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互动之外，那当然呢交办服从性高，然后呢这个转交丁宁下属用心去处理，态度非常的坚定之外呢，在矫正机关文化封闭之下要去改变本来就不容易，所以遇到呢一些反弹，他都会想办法看怎么样来去说服。那担任了8大监的典狱长，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看出能力很强，也一个就是信任感的部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也要开放02372920我们刚才讲到了，今天我们要来把这个更生保护跟这个戒瘾复归的部分，让大家用回家的力量，把更生保护跟戒瘾复归之路呢，从黑暗面走向光明面。当然，重启人生的每一步呢，也是我们相信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呢来去努力。以及呢陪伴，那除了陪伴之外呢，也要让他们知道如何呢再重回社会，重回家庭。那么今天呢，由台湾高等检察署跟更生保护会，他们也正在举办的是专题研讨会哦，回家的力量，这个更生保护跟这个戒瘾复归之路。所以很荣幸的邀请到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黄冠运检察官为大家来带大家了解这个所谓的制度哦，如何的透明化、数据化，还有就是实务的经验，一起去认识更生保护，不是只有在法律在延伸部分哦。当然，就是社会安全跟整个核心的力量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也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共同的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主任也是我们黄冠运检察官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高检的检察官黄冠运。
是，当然呢，今天冠运检察官呢真的百忙之中哦，现在还在检讨会这个研讨会哦，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当然对于我们台湾更生保护会来讲哦，可能对很多听众了解，可是也有很多听众不是那么的清楚，可能一知半解。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我们的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这个更生保护会它主要的功能，以及呢简单来讲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单位，是不是来帮助这些出狱的人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是谢谢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介绍哈。那其实台湾更生保护会呢，它在民国35年11月11号就已经成立了，那刚好今年是我们的80周年。
嗯，
那台湾更生保护会它在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说，对于这一些曾经犯过错的，那他们在监所里面也已经接受处罚，或者是说他们已经过一些矫治了，那在那种情形下，他们在回归社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辅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能够回到这个适应这个社会，然后让他们能够不会再犯，然后甚至呢，如果是使用毒品者，能怎么样去戒除毒瘾，这是我们台湾更生保护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刚好我们在前一阵子哈，因为立法院的公听会有提到在讨论惩教共犯的问题的时候，也有提及我国现阶段的一些更生保护的措施，所以呢就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让大家知道其实台湾更生保护会在这80年来，那么确实在很多方面在辅导更生人，甚至是帮助更生人能够复归社会上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嗯，其实我们就很像他们在人生路上，虽然每个人都会有起起伏伏，也会有摔跤的时候，那只是说我们就像灯塔一样，就像导航员一样，对不对？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唯一的目标就是不要让他们去重蹈覆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帮助他们去找到正确的方向，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对吧？
对对，因为其实这些曾经犯过错的人，他们接受了一些监所里面的一些矫治或教育之后，其实在回归社会的过程当中，其实各位很难去想象到说有一些更生人在出监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原来已经有iPhone 手机这样的一个方，他们还是停留在过去的那种按键式的手机，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没办法相信说他们甚至连怎么使用手机都不会，甚至有很多他们在长期的一些监所里面的一些矫治的一些过程当中，他们在出监之后，他们甚至连他们怎么样去回归到他们原来的原生家庭，或者是甚至是回到原来的生活圈都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在谋生上也有困难，或者是在家庭支持或者是在就创业上面有困难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很需要台湾更生保护会来扶他们一把，否则这些人再回到社会，他们处处碰壁，甚至最重要的是甚至在社会上还有一些是歧视他们的人，或者是对他们是有错误认知的人，这样的话他们就业上也会有很大的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台湾更生保护会就是会希望能够借助这我们台湾更生保护会跟公部门的一些力量，那么来协助这些更生人能够顺利的能够回到社会上，那么当然他们一旦有了家庭的支持，一旦有了一些他们的生活都已经稳定了以后，我想再犯的情形也不会再发生。
嗯，是，所以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呢民众到底了解多少，然后呢我们常在讲到了，像以我们现在在监所来讲齁，或者是说在这个更生人出监之前呢我们都是要收容人嘛，那当然他的这个占的比例，不管是在毒品方面或者是在诈欺就诈骗这一方面，都是属于比较大宗的，那当然毒瘾的这个部分呢也已经衍生到很多的进化每天呢我们都会看到有非常多很多的这种这个不管是外包装也好了，甚至呢很多的这个名称都一直不断的这个演进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到底可以让民众可以这个了解到多少，以及就是说如果真的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个毒瘾的话其实戒治所谓的戒瘾复归来讲，对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重要议题跟诈骗，对不对？
对，确实就如同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行政院它其实在针对毒品这个议题上面，那么从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的第一期、第二期，一直到今年114年开始的第三期计划，那么从一开始我们的弃毒，一直到现在，我们着重在怎么样让这些使用毒品能够稳定的复归，甚至是如何去抑制他们再犯的情形，这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目标。所以说这时候怎么样去能够协助这些使用毒品的 不管是更生人或者是他们可能是棺材乐就或者是还起诉的这些个案，他们要怎么样能够真的能够不要再犯哈，不要再试用毒品，那需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在跟他们建立一定的信赖关系，在他们可能预设遭遇一些挫折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窗口可以去咨询，然后我们可以及早的去协助他，那么他就不会再回头去碰这些毒品。所以更生保护会在这个阶段其实也负起了相当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说如果这些更生人在监所内在出监之后，那么他们呢，那么怎么样去除了稳定他们就业之外，甚至呢他们在试用毒品的一些相关的心理层面的问题上面，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些协助。那么只要这些试用毒品者他们或者这些更生人愿意能够复归社会，愿意接受我们的协助的时候，台湾更生保护会一定会这个站出来，来接受来接住他们，然后帮助他们来离开这个毒品的这个诱惑。
是徐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更生机构，就更生保护会跟一般的社福机构，他们服务的内容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而且常常会听到更生人很容易失联，或者更生人很容易好像被这个丢弃等等哦。这个我想丢弃这两个字，我们在前天我在节目里面有讲过了哦。我们自己在监所一直到我们的社政一直到我们的更生这一块，我们在前半年我们都已经在监所都有做一整套的 SOP， 我们不可能让他们说出监了，我们包含了出监里面有地方去我们都有安置，甚至我们有地方去我们都是社工带着你坐监车到你的家庭，有看到你到家，所以呢并不是把你这个好像出监就放弃了，因为一定要以你的意愿为主。好，你没有意愿我们也不能做强迫，因为这是人权的部分。好，这个可能要跟大家说明清楚。不过倒是可以回答徐先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更生保会跟一般的这个社政社福单位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台湾更生保护会它在提供相关的一些更生保护措施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自愿性的协助，它就是说他们必须要有意愿，那么回过头来找台湾更生保护会，那么台湾更生保护会才能够知道这个更生人需要协助，当然我们就会提供相关的协助。那么更重要就是为了让这些更生人能够知道说台湾更生保护会能够提供协助的事项，所以我们台湾更生保护会现在各分会的各管员跟及专员，他们都会定期的入监，就刚刚像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会提前入监，除了做相关的一些宣导之外呢，那么也希望能够跟这些更生朋友能够建立一定的信赖关系，那么将来他们在出监之后只要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想到台湾更生保护会，那么我们台湾更生保护会就可以依照他的需求，不管他是需要就创业，或者是甚至是他刚刚他可能出监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住居所，或者是因为家庭他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回归原生家庭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如何去安置他，甚至他出监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到他的这个原来的县市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提供相关的一些车费或者是甚至是陪同让他能够返家，这也都是我们的提供的服务范围。那么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这一些这么多的服务内容都能够协助到有效的协助到更生人，让他能够知道说社会还是愿意接纳他回来的，那么这时候他们才会回来。
没错，而且我们在现在都有一些企业直接呢会参与我们的更生就业模式哦，跟我们的这个就服单位，包含我们的社政单位，包含了我们的企业主哦，都会主动的跟更保这边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签订呢 MOU 的部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实习见习的一个机会，所以不会说好像单单就说好像出监就要给他一个工作，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专能，也没办法去给他一个工作。不过倒是啊，更生人就业最困难的挑战哦，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信任跟所谓的社会对他的观感，对吧？
对，所以我们台湾更生保会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出监转衔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希望能够积极的入监去衔接之外，包含他可能在监所里面有一些职训，我们希望 他在出监之后能也能够在我们还会持续的做一些职业的训练，那么甚至他在旧创业上面我们也看到他有可能会因为他的更生人的身份，所以在很多企业上无法去那个会不友善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他能够更友善？因此呢，台湾更生保护会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就是有自己的更生事业群，也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这一些社会大众这些善心人士、善心的企业主，他们愿意让他们这个公司、他们的工厂来聘雇更多的更生人，然后呢，用友善的方式接住这些更生人，然后呢，也跟我们一起，跟更生保护会一起合作哈，让他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协助他，然后我们来辅导他。这是我们目前台湾更生保护会，也是像刚刚主任有提到，我们跟一般的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自己的更生有广大的一些社会有善心的企业主愿意跟我们一起签订更生事业群的一个合作，那让我们更生人有更多友善的这个工作机会，能够让他们能够复归社会。
嗯，是。卢先说，请问一下，如果他想要聘用更生人，要去哪里媒合？以及呢，这个更生人可以申请社会住宅的一个补助吗？
更生人如果是更生人，应该说他不是社会住，应该说他如果需要安置，在短期安置的情形之下，我们会协助。但至于
我们有个急难救助了，
会有一些租屋的补助。
嗯，对，就是急难救助的部分。那另外要聘用的话呢，其实只要跟我们的跟分会哦，我们有这个各分会的一个就业组哦，我们会依据你的条件哦来帮忙协助，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最后30秒呢，是不是也请主任来帮忙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我想最后只有一句，就是说更生保护会它主要就是在协助更生人能够稳定的复归社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监所不可能把一个人关一辈子，那么他既然这些更生人他势必要回归到社会上，那么如何能够协助他稳定而且呢回归到社会，才是我们整个维护社会治安最重要的一个防线。那么既然更生人他势必必须回到社会上，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去接纳这些更生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贡献他们的这个可能在监所里面的一些职训，甚至是我们给他们的一些职业训练，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新被社会接纳。我想这个社会治安会越来越好的。
嗯，让我们一起携手点亮他们回家的路哦。也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黄冠运哦，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非常谢谢他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各位谢谢，再见，
拜拜。
再见。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